重新找回起初的爱，重新找回起初的爱，是引
用自圣经节启示录，启示录二章第四节，启示录二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我们来读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这个是复活升天的主，在荣耀里的主写信给他在地上的教会最后的信息，也是他给教会最后要讲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启示录整卷书一开头开宗明义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读到第三节就知道是约翰把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证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告诉我们，这位升天的主他乃是做成神永远的计划，并成全神永远主义的成全神永远旨意的那个关键人物。他是要来的主，那他是怎么样做成这个神，怎么样成全神永远主义的经过，所以是介绍，是启示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他要来成功父神的整个神永远的旨意成完全的做成，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对教会的讲话，虽然是对当时候亚细亚七个教会来讲话，但是我们知道每一封书信有七封，每一封书信都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给当时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同时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只要我们跟这个任何一间的教会有相同情形的，这些的话都要成为我们的劝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个特会，家中的特会，我们的信息主题是如何预备主的再来。这个信息的主题我们是从三个这个主的仆人来看，一个是从保罗来看，一个是从这个彼得来看，一个是从约翰来看。但是呢，我们应该更重视的是要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如何预备他的再来。可以每一封书信呢都有得胜者的呼召，在主来以前这一段的时间呢，主呢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就是在原文里头啊，忠心不管是希腊文也不管是希伯来文，忠心跟信心是同一个字，所以主要找忠心的人，就是找信心，有信心有忠心的人。那这些人呢、啊、在主面前呢、啊、他们是得胜者，而且这些人呢、啊、他们所注重的不是说，他们知道说主呢所关切的不是说他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而是主关切的是说他延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在这一段预备主再来的时候呢，启示录二章三章的话，主耶稣给教会的话语，给教会最后的信息呢，是对我们来讲，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读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这个是主耶稣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话。好，我们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好，大家看着荧幕，不必看圣经了，因为这个字很大。好，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 这是第一节。好，我们看第二节。知道吗？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好，我们看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二到三节呢，是主，我们的主称赞以弗所教会的话。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但是也是给以弗所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主在这里就告诉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碌，我知道你的忍耐，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我也知道你能够忍耐，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有的事情，主都知道，因为主呢，启示录一章告诉我们，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且呢，主的眼目呢是如同火焰，没有一个人在主面前是可以隐藏的，他看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肠肺腑，也没有一件事哦，在主面前是隐藏的。主知道教会中所发生的好的坏的，隐藏的公开的，全都知道。哦，那这个时候呢，是在主后大约是96年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皇帝啊，窦比先有个很大的逼迫，所以基督的教会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大逼迫的艰难时期。这是外面的，从外面来的，从里面来呢，有异端，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假教师还有假使徒，还有各种这个诺斯底这个教训，各种这个异端啊，搅扰了整个教会的内部，所以教会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主吩咐约翰说：“你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所以呢，真正写信的是主，但是呢，约翰是做书记，他是做秘书，主讲的话他赶快记下来，然后主说：“你要寄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使者呢，是代表就主所差派教会的一般少数的这个代表，这个该地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些人呢，他们在主面前啊，是可以表现那个教会的属灵光景，所以是星嘛，星是发光的。所以这个七星呢是主所用的，因为他说这个七星是在主的右手中，表示说主呢跟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主来保护他们，供应他们，还有管理他们，那么主带领着他们在教会中服侍。所以这一批使者啊，在教会里头是有属灵分量的，是主看为宝贝的。因为这些人的光景不好，就代表该地的整个教会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翰是在主后96年，他因为罗马皇帝窦米先的逼迫，他被放逐到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我们看这个地图，爱琴海，爱琴海中有个叫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就这里达摩的海岛。那么这一边呢是亚细亚省，在当时候呢它叫亚细亚省，这个今天呢是土耳其的西部，是今天是土耳其的西部。那这里我们看到有七亚细亚的七教会，因为啊约翰从这个达摩海岛上啊看过去，如果往这边直线距离最短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再来呢士美拿教会，再来呢萨迪教会，再来呢推尔推拉教会，再来呢就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所以呢，你看看，这是顺时钟的方向， 这一封这个信啊，虽然是比如说是写给以弗所的，但同时也是写给每一个教会，所以呢也是写给今天我们的今天的我们。所以这几封信呢，是当时候约翰他被放逐到爱琴海中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那个海岛是非常的荒凉的，而且上面有很多的火山，所以他在那里啊，他被放逐是要做苦工的。可是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当主日哦，他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如吹号跟他说，跟他说话，然后呢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都写下来，然后寄给亚细亚这那七个教会，好，所以呢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些事。然后呢约翰就怎么样，他就转过身，他想说到底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他想要转回头去看，一转过来呢就看见了有七个金灯台，那灯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的，这位好像人子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什么要说好像呢？因为主这个时候呢，他的形状啊已经改变了，跟地上的形状不一样。地上的时候呢，他是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虽然主复活以后有骨有肉，但是呢，他是一个荣耀的属灵的身体，他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而且又主又等于重回他创世以前原来有原初有的荣耀，哦，这个荣耀呢是这个我们人的眼睛啊一看啊就要扑倒在他脚前。那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以赛亚也是这样的嘛，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以赛亚一看见那个在异象中看见主那个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马上说啊，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看到这个荣耀的主，每一个人呢，就是要扑倒在地上。所以约翰就磕头一看呢，原来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呢，好，有一位像人子，好像人子的。然后呢，他就介绍自己，好，介绍自己，叫做在讲到荣耀的形状，他身穿长衣啊，直垂到脚，然后呢，又胸间呢束着金带。这个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是有大部分的这个读圣经人告诉我们是。就是大祭司的袍子。大祭司呢，他不只是在那里修剪灯台啊，如果不发光的话，他可能就要修剪一下，让他能够再发光。有时候还加油，对。那另外一个呢，他也审判。修剪意味着审判。当主走在这个众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也进行审判。审判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从他口中呢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神的话。他用神的话呢来进行了，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现在你这个审判是出于爱，就是说现在你这个教会的光景，你哪些地方呢是我反对你的，虽然我知道你有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多的长处，你的行为好，你的工作是那么的勤劳哦，你是那么的能够忍耐，在教会的侍奉中，你能够体恤软弱的肢体，你能够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你不计较弟兄姊妹各方面的软弱，对，因为这个是主说，我知道你有这么多的好行为，我知道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一共有七个优点，七个长处，主一直赞美他们。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刚才读到第三节，现在我们读第二章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先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在原文里头有一件事是没有的，只是说然而我要责备你，责备你什么呢？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啊，他指出来我们这个一个大的缺失，在主眼中看，这个起初的爱心丢掉了，离开了，在主看是非常重大的缺失。所以主特别在这里强调，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所以呢我要责备你，我反对你，你现在啊要做一些事。我们来看第五节， 主就说了，所以你当回想你是从哪里来的，对了，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因为你有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多的长处，但是有一件事我反对你，就是你把那个起初的爱啊丢掉了。那么丢掉以后，你现在要怎么办啊？你要找回来，你要重新把它找回。所以他主就告诉我们说，告诉他们应当回想。这个回想，这个希腊文原文啊，是第一个是它是命令式的，是主命令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命令今天的我们，你要回想，这是命令，而且呢是现在进行式，你要不断的回想，不断的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对主来讲，这是一个，这是你，等于是你这个放，就是你这个跌，你跌倒了，那你要回想，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为了什么原因，你离开那起初的爱，你要回想。好，第二呢，主要告诉我们说，并要悔改。当你知道你是怎么样子坠落以后呢，第二步你要走的就是你要悔改。悔改呢，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圣经里头的悔改跟我们这个一般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悔改是不一样的。信主以后的悔改主要是心思的改变，就是说你先前呢，你认为这样子，你的心思认为我这样做没什么关系，但是主现在指出来，这个是我所反对的，我要责备的，你就必须转180度向后转，往相反的方向走，就是照着主的话去做。那么当你第二步你悔改以后呢，第三步啊，你就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事？就是我们刚刚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应着主十架的大爱，主为我们这个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应着这个爱的激励呢，我们对主呢，我们向着主有一个专一的、纯洁的，还有真诚的，还有个全真的爱，我们就是这样子爱主，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一切。那个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是说好就去做了，主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个时候呢，我们向着主的爱是这样的一个起初的爱。这起初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里头是在时间上是最初，可是在性质上是最上好的，就是当我们信主，我们因着主爱的激励，我们愿意把我们里面啊第一的爱、最上好的爱献给主。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中，好，刚刚第二节跟第三节在教会中的服事呢，还有工作啊，慢慢多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以工作啊代替了爱主，就一切呢在忙碌中啊，就已经渐渐的离开了、离弃了、丢掉了那起初的爱。这个时候呢，主就要求我们，你要回想你起初，当你爱你起初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爱主的？你要回想，你要回想，然后你要去再重来再做一遍哦，行起初所行的事。然后呢，这个是主给我们指出一条实行的路，有三个步骤，一个是回想，英文是 remember。第二个呢是悔改，英文是 repent。 第三个呢是从行起初所行的事，英文是 resume， 就是你重来，你重新再做一遍。那这个是三个英文，三个是以用 R 开头的 remember repent resume、或者英文另外是叫 redo， 你再重新再做一遍。你如果不悔改，这就是审判了。前面是讲你指出错误，然后说你现在要怎么做， 如果你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就临到那里，我要审判你。所以呢，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啊，是为着发光用的。如果灯台不能发光了，不能做爱的见证，那对主来讲，这个灯台是没有功用的。主就把它挪开，从你原处，从你所在的位置把你挪开。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存在的价值，你不能为主做发光，不能做主爱的见证，那这个教会可以关掉了，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主就说，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再看第六节，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刚才讲啊，前面那个第二节第三节主一共讲了六个长处和优点，这个是第七个优点。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主看来是可取的。什么可取呢？因为他说这是我所恨恶的，你也恨恶。哪一件事呢？就是尼哥拉党一人的行为。尼哥拉党就是当时有一帮人，他自以为啊，他就是所谓的中间阶级或者是居间阶级。他们认为呢，他们比较属灵，他们要来这个包办的一些属灵的侍奉。所以呢，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刚得救的时候，我是在浸信会。那边呢，我们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我们就没就说我们到教会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耳朵去就可以。然后呢，有人呢，他就今天他要主领聚会嘛，他要选要唱的诗歌，然后他要负责祷告，然后呢，我们去就带着耳朵去听讲道，然后呢，什么事我们都不必做，我们就跟那个传道人讲说，这个你比较属灵，这个你来做。然后呢，自己也不祷告，就有事情去找他说，哎，请你为我祷告。但是呢，这个主所恨恶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取代了你自己该有的侍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蒙主保许救赎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来侍奉神。可是呢，这种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还没有成为教训，到了别加摩教会那封信的时候，看到这已经成为教训，而且呢，很多人是服从那个教训。那这只是有教会中有这样的行为，他就恨恶他，就把他赶走。所以这个是主所认为可取的一件事。好，这是第六节。第七节，好，我们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这一节啊，前半句有两个点值得我们注意。本来是主对教会讲话，现在变成圣灵对向教会讲话，这不是很稀奇吗？第二，他说本来是单单的对以弗所教会讲话，现在变成对众教会讲话。所以可见呢，这一节这个第七节的上半句是指出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借着圣灵说话行事的，一直到他升天以后，他仍然在荣耀里呢，借着圣灵呢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整本圣经后面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呢感动人，把神要说的话就写下来。所以现在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包括今天的这个时代的每个教会、每个地方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只听见，还要听进去，而且呢你要回应。所以呢这样的话，你才能够 成为在主面前成为有福的人。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他是这样讲，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啊，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有三个动词，一个是念，念就是 read 就是读嘛。第二呢是听见，你读读给自己听，你也听见，别人讲你也听见了。第三呢你要遵守，都是动词。只有读只有听但不遵守，我请问弟兄姊妹会不会成为有福的人？不会，因为主一直强调说你要听到而且要行到，这雅各书教导我们。好，然后呢主在福音书也讲，有了我的话就去行了，这个人就是聪明的，他是把根基啊建到那个磐石上面。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话不去行的呢，他这是无知的，因为他把他的这个根基啊立在这个沙土上面，风吹土来，这水来雨冲，马上就垮了。所以呢遵行主的话，这是主所在意的，因为你遵行了主就祝福。所以呢雅各书也讲，你查考这个前辈的这个圣经真理，然后呢照着去行，就在所行的事上蒙福。所以呢这里重点是在你要去行。好，第二呢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在有所教会呢，得胜者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胜过你的处境。当时有所教会的处境是什么呢？离弃起初的爱。如果在有所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胜过了那个离弃起初的爱那个光景，而找回了起初的爱，这样的人在主业眼中看是得胜的。得胜的有什么奖赏呢？有什么应许呢？主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乐园在启示录我们知道在伊甸园中有生命树，那么当时候呢神就告诉亚当夏娃，你啊这个园中所有的树木的果子啊你都可以吃的，那里面包括生命树，但是有一棵树是知识上的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好，在那个时候曾经有过这一棵生命树也有果子，但是呢到后来人堕落犯罪以后呢被赶出伊甸园，就再也没有看见这个生命树。那是呢到了启示录22章呢，这神乐园呢就着启示录22章我们所得着的启示呢，这个乐园就是圣城西耶路撒冷。因为呢在21章呢约翰在异象中看到新天新地，就是国度1000年完以后呢就进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好，他看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来到地上，然后呢在城的当中的街道当中啊、哦、有一个生命河的水流过，是从神的宝座流下来的。这个河的两旁啊各有生命树，可以生出12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预尝在将来乐园这个新天新这个新耶路撒冷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啊可以因着跟主更深的连结、啊、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主在那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不断的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就主自己，我们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更加丰盛，享受更丰盛的生命。好，那么这是一到启示录2章1到7节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讲话。 那以弗所教会啊，需要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因为当主后他大概56、57的时候，那时候保罗曾经写这个以弗所书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呢，以弗所书第三点就是写给有忠心的，那时候他们的属灵光景是非常棒的，因为保罗曾经在那里3年服侍他们，哦，教导他们。保罗说呢，凡关乎神永远神旨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在那里服侍3年啊，甚至于在启示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把那个神最高的启示都传给他们。所以以弗所教会在主后60年那时候的光景是非常好的。可是呢，当来到主后96年写信的这个大约是这个时候，这个已经过了30年了。这个时候教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个都已经起来了，但是呢，教会成员中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光景呢，跟保罗写信的写以弗所书那个时候的光景也是大不相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主后90几年的时候有大逼迫嘛，我刚刚有讲，内有异端的搅扰，外有这个罗马帝国的大逼迫，所以整个教会处在一个非常这个艰难的时候。我记得有位弟兄这样讲说，那时候约翰那个使徒，所以约翰在那个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心中啊一直在思慕啊那个他所爱的主，因为他一想说主呢升天以后已经60多年了，不知道主现在怎样，看到教会呢目前所处的逼迫和患难，那教会呢还有没有前途，教会前面还有没有路，究竟我信的主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现在不施行拯救，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些的问，就问自己，心中会这样问。但是所以主这个时候就显现给老约翰看，我是这样的一位主，我在荣耀中，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呢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坐在宝座上，我掌控一切，你放心，所以他要他的教会呢认识到他是怎么样一位主，他能够仍旧他是坐宝座上能够掌管一切，你放心，主用这些话来安慰他们，来激励他们。所以以弗所书这个2章、3章是主最当时确实存在有的教会，也是确实存在有的这种各种的属灵光景，主对他们说话，每个教会都有主自己说的话。所以我今天呢，我比较重的负担是在这里，我记得我们不只是向着主，这个起初的爱啊，其实它包括3个爱的对象。我今天啊，以前啊，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很认真的预备。然后呢，每次我在忙着预备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你最重要的是你来到主面前，好好祷告，预备你这个人才是重要的，这次也是一样。然后呢，这次呢，主让我想起一件事，这个主不是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生命吗？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借着耶稣，我们能够这个来认识神，因为到父神那里去的那条路就主自己。但是主又说了，我是真理，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想了很久， 前几天呢、啊，我听到一个多伦多的一位牧师叫 Charles Price， 这个人他讲了一篇信息，就我是真，他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讲到真理的时候说，主特别见证这样一个真理，示范这样一个真理。主说，父在我里面，我呢在父里面，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乃是父在我里面做他的事，表示说主是与父神完全联合、完全信靠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父所说的，所有的他讲的道是从父来的，不是他讲的道。一样的道理，主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你今天在台上你讲的，你要学习、要操练这个他与父神联合的那个真理，就是说今天是我在基督在我里，我在基督里，我跟基督应该有完全的联合，我要完全的信靠基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讲话不是我在讲话，是活在我里面的主讲话，是他做他的事，不是我讲话。当我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后呢，其实我那个重担我就放下来了。我就说今天我在台上啊，反正主你要讲什么你自己就从我里面说出来，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个发声的器皿，就是你借着我的声音出来，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就是非常的释放。那昨天呢，以前我一定是搞到晚上十一点，然后坐在桌子从早到晚，然后他就手因为要写一些东西嘛，手都很酸啊，然后起来的时候这个两只腿啊，那个血液都不通了，就很累的。我这次就没有，我自己赶快自己烫衣服啊，然后该做都做好。那我就觉得说，如果学习信靠，完全的信靠主，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主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子一个操练这个联合与信靠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服事就比较轻省一点。那我今天的重点是讲什么呢？讲说我们刚刚讲是起初的爱有三个对象嘛，对，这里爱的对象啊，一个是对主的爱，对主的爱，这是刚才我们交通了很多，因为主在马可福音讲嘛，他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有一个文士问他，主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还有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所以主要求我们要爱他，你要爱对主的爱。第二呢，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两条。爱人如己呢，这个人就当然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包括对弟兄姊妹的爱，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好，34到35节，这边比较不好看，看这边。我赐给这主耶稣，我就耶稣，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弟兄姊妹，命令可不可以打折扣？命令可不可以说这是我的选项？弟兄姊妹，命令不是一个建议，命令说你绝对要服从。所以呢，主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哦，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弟兄相爱。但是呢，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诚实的问自己，我们彼此相爱，在实行彼此相爱的事上，其实我们是对主来说是非常亏欠的，我们并没有做。我们知道主，这是主的命令，我们也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讲道的时候也会说，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实行过。以前啊，我就是被仇敌的谎言啊蒙蔽，我就觉得说，我站在讲台啊，我没有资格讲爱或彼此相爱的事，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爱的，我完全没有。但是你凭什么要在这里讲 爱呢，讲彼此相爱呢。哦，后来我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啊，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跟他们讲了一段临别赠言，其中有一个叫做我讲的，我在里面当中三年啊，就是劝诫你们，就流泪的为你们祷告，而且呢，凡关乎神永神旨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给你们听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旨意你都要讲，虽然你现在做不到，但是呢，因为我们都在往成圣的道路走，我们的魂啊还没有完全成圣，我们的魂啊，也就我们的己啊，很大，拦阻了我们去实行主的话。好，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嘛，有许多的事，我们的心思啊，一开始就说，其实想去做，可是呢，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啊，就说算了。那久而久之呢，我们也是把那个彼那个起初啊，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呢、啊，我们也离弃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东西里面是硬的，是很刚硬的，就算了。反正见面了也不打招呼了，对不对？或者有时候好一点是还点个头，后来根本连打招呼都不打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啊，对于这个，因为你对主的爱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了对主的爱啊，你很自然的你就会爱弟兄，也很自然会爱人，因为主的爱是跟我们彼此相爱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下个圣经节第十五章十二节，哦，这个跟十三章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要求我们彼此相爱有个标准，他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是主要求的，给我们要求的标准。第二呢，主怎么说？主说父怎么爱我，我也照样怎么爱你们。所以主是要求我们这样子，就是他跟父之间，父怎么爱他啊，他也怎么爱我们，然后我们怎么爱他呢？他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么爱他。所以这是主所要求的爱的标准，彼此相爱的标准。我刚讲的是这个，到了约翰一书他也这样讲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一直老约翰是在讲彼此相爱，所以我个人在读这个启示录二章，那个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觉得约翰还要强调一个重点，其实主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到了主后96年间的时候，在以弗所聚会的弟兄姊妹已经没有彼此相爱的事，所以呢，主在这里特别提，因为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啊，是跟爱主的爱有关系，所以我要让弟兄姊妹看约翰一书四章20到21节。这是约翰说的，人若说，圣灵借着约翰说了这句话，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或者可以这样翻译，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呢？就这个意思，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再次讲到命令，要绝对的遵守。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自然会爱弟兄。但是呢，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不跟他来往，好，这样的话呢，最就着主所的眼光来看，我们根本就说谎。真理不在你的心，而且呢，你的爱，你对神的爱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再强调一遍，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今天希望在11点40结束。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对于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自己回想，我们是跟某几位弟 弟兄姊妹，某几位肢体当中，我们有嫌隙，我们曾经啊，或可以说被冒犯过，或者说我们曾经受伤过，我们曾经跌倒过，我们曾经怀怨过，我们曾经呢，怀怨到个地步有苦毒的心。我们回想这些事，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心思要转180度。我们呢，老约翰在那个约翰二书讲说，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我里面呢是不喜欢你，但是呢，我爱你，我选择爱你是因为为真理的缘故，为了主的教训的缘故，所以我是这样子跟弟兄姊妹彼此互勉，就是说恢复弟兄间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这样有也是这个三步。第一步，刚刚讲已经讲过了，主告诉我们第一步就是你要回想，你要不断的回想，好。第二步呢，你要悔改，你的心思要转了。从前你不想做的，现在呢，你要知道这是主的命令，你必须要改正，好。你要回想什么？回想当初啊，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是怎样表达爱的？你是不是很关心他？你常常会为他祷告，他生病你去探访他，然后他有什么需要你都看在眼里，会主动的暗中的帮助他。好，你当时是怎么表达你的爱？你当时在那美好的时光，你们是不是常常聚在一起，一起去聚餐，一起在那边这个交通，一起在那边这个彼此关心，哦，在聚餐中还有一段时间是彼此代祷等等，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你要去回想。好，你要回想说你是为了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点，啊，你就渐渐的离开了那弟兄彼此相爱的心，离开了你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心里还蛮硬的，反正见面就是。连看都不看，话也不讲，这样子呢？主说我要责备你，我要责备你。所以呢，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步悔改，就是这样做不好，必须要赶快改正。第三步 resume 就要赶快重来。你要回想当初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怎样？你是怎样子表达你的爱？你是怎样子？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好，彼此这个代祷等等，有许多彼此，你要重来，你要重新做，重新开始。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起初爱弟兄那个起初的心呢、啊，起初爱弟兄的心呢、啊，就回来了。主说，主给我们的。的这个实行的路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英文字都是用 R 开头的，很好记。就是你要照着去做，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实际的劝勉。你只要照着去做，你就是个有福的人。再说一遍，启示录1:3，凡读这书上预言的，还有听见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所有的事情我们站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交账。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是得赏赐呢，还是被责备？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这个问自己，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有的话我们自己要改正。那这是我今天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所重的点。那我顺便要结束之前，我顺便讲一个为什么我们会离弃起初的爱心，为什么？那我在这里啊特别提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提摩太后书3:1-2，那个 保罗啊，圣灵界的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说啊，他说啊，你们当知道末世啊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他说呢，人要专顾自己，专顾自己，然后后面是爱怨乐不爱神，然后呢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意思你要知道，那个人是指基督徒，不是外邦人。因为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那是基督徒啊，就是就很假。好，但是末世的时候呢，有三个现象在教会中：专顾自己，专顾自己就要爱自己，以自己为心为中心啊，什么事都想说我这样做是很没面子，好，我这样做呢实在是有很大的损失，好，所以我不肯做了，我是以自己为中心，我只顾自己。这是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离弃起初的爱，对弟兄姊妹间彼此相爱的心。第二呢，用劳碌的工作代替了爱。劳碌的工作就是在教会中呢，有工作侍奉很重，所以每天所想的要计划、要规划，我要怎么做，讲道的时候要怎么讲，哦，要跟主求口才啊等等。但是呢，用工作代替了爱主，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离弃起初的爱心。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的。那么我今天我的话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写这一封书信，谢谢你今天仍然借着这封书信向我们说话。主耶稣，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重新找回起初的爱，好让一切可以完美和谐。亲爱的主，我们没有办法改正过来，我们常觉得很挫折，但是今天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中，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更能听进你的话，领受你的话，遵行你的话，做一个有福的人，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